Assalamualaikum, Dosti，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苏小燕。
我们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依然有这个幸福婚姻秘诀，还有心灵的殿堂，我们有两个环节。
确实听完这个环节，特别是婚姻秘诀，虽然我还没有完全得到全部的秘诀，我相信这个世界上，因为毕竟每对夫妻的性格特质都不一样，没有绝对的秘诀，但最起码你要学会谦让，你要学会迁就对方，要包容对方的一切缺点。因为我听过人说一句非常感动的话，你爱一个人不光是爱他的优点，连他的缺陷缺点你都要接受，都要爱。
对，如果你只是爱一部分的话呢，你不是真正的完全的接受。如果你接受他好的，你不接受他的不好的地方的话呢，你就常常发现有问题的。
你会常常发现什么问题？就是互相的批评了。
对，这个批评呢，我发现呢，这个在人的当中呢，这是很明显的，就是全是负面的东西，全是指责对方。所以如果你在家里面都是负面，都是指责，都是批评的话呢，那大家你说日子怎么过呢？
在家里我倒是不太知道，因为我还没结婚。但是
你跟父母之间的关系，
父母之间也会，但父母这种毕竟他们的地位是比我高的嘛，他说的我该要听的嘛。但是我发现在单位里可能现在不用批评这两个字，现在换成什么，我给你提点意见，或者说我给你一些意见建议，你做得很好，但是什么什么什么，只要你听到这个但是或者不过，你就知道他下面讲的就是负面的批评。
其实呢，你像我们在这个机构里面呢，都大家的关系还都不错。那有些地方的工作的单位呢，就是直接就冷嘲热讽啊，就是说你一些不好的话呀，或者在同事之间讲你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啊，
是非啊。
这样呢，我觉得这种很难去工作的。就像我认识一个朋友，那他呢在一个地方工作的时候呢，他觉得很难很难，因为常常有人对他的工作的这些方式啊，或者工作的结果啊，有些批评，最后呢，他没有办法被排挤掉了。
这么说吧，批评你能够把它归纳成是正面的还是一个负面的词语呢？我相信是个中性的词语。我看过一篇文章，它的标题就是说让批评变成良药，但是这个良药是不苦口的。很难做到吧？
很难，因为良药肯定是苦口的。
对，他要变成不苦口，他说了很多很多个方法，我先简单讲两个就好了。第一个，你的态度要非常非常的鲜明，说话内容不要很含糊，对不对？而且想想我的动机是什么，我的动机是不是纯粹想要批评你不好，纯粹是想要表达我对你的不满？不是，我们还差了更重要的一步，就是你希望对方能够改善，你希望他能够变好，所以你说完他一些缺点或者不足的地方之后，麻烦你给他实际的一些建议，不是空口说白话。
还有呢，我觉得在批评别人之前呢，先批评自己。就是特别夫妻之间，如果你说啊，对方你怎么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呢，那对方也同样的用这种方式来回应你，都是你的一些问题，那最后全是吵架。所以我觉得讨论或者是沟通的时候呢，先看看自己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，然后呢跟对方来讲我某些方面做得不好，那你呢有些方面呢我们怎么样做得更好。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批评的方式。
另外关键是心平气和的批评，不要脸部都已经非常的僵硬，或者是脸都很黑很臭的跟人家去谈论，去谈批评的话，就会火上加油了。
好，我们接下来就听幸福婚姻秘诀，谈谈怎么样有效的批评。
我 为什么要结婚呢？
为什么我们总是常争吵呢？
他总是乱发脾气，怎么办呢？
我跟他的看法有很多不相同呢。
小燕、阿牛、杨天成启示婚姻的奥秘，幸福婚姻秘诀。
给您揭晓
幸福婚姻秘诀。
我是已婚者杨天成。
我是已婚者阿牛。
我是未婚者苏小燕。
沟通啊，常常遇到批评的问题，不是你批评我就是我批评你，
是的。
怎么样去面对批评？
互相的怼来怼去的，
怼来怼去，最后是
没有一个人错，
没有赢的。
那如果真的错的话怎么办呢？一定要诚心的去认错。不过呢，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，基于面子的问题，要讲对不起这三个字呢，真的比登天还要难呢。
我想在认识认错之前，可能首先还要看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批评。
我认识一对夫妻，他们到现在已经结婚大概16年左右，经常就是看不惯对方的生活模式，互相的怼来怼去，互相的批评。比方说呢，有一次试过炒菜的时候，炒这个黄瓜，大家就在炒一个点，到底要放那个姜丝还是放蒜头呢？基于每个人家庭本身以前煮菜的方式都不一样，所以就有了一个大对决了，闹得非常的不愉快。平常一些芝麻绿豆的事情也会吵架，刷完牙之后那个牙膏的盖没盖好，等等之类的这些问题，总是觉得对方有很多的缺点。
哎，我觉得这些批评还算不错了。我
还算不错吗？
对啊对啊，因为你没有加油添醋啊。我是见过那种批评就带着很明显的嘲讽或者是挖苦，那种批评就让人家很受不了。同样一个问题，你说这个马桶盖没有放下来，那有人批评就是说，哎呀你为什么没放下来，这个我觉得是语气蛮平和的。但有人就会说，哎，你屁股着火了吗？对、
屁股着火了。
对啊对啊，
来不及把它盖下来。
对啊对啊，就这样的话别人听了就很不舒服。
也许他觉得是开玩笑，挺好笑的，我刚刚也笑了。
但是
接受程度不一样，
那种场合的应该是不会笑起来的。
应该是很生气，不光是屁股着火了，我整个人都着火了，气到。
是啊，所以我觉得批评可能避免一些讽刺啊、挖苦啊、嘲笑啊。
对，有的时候呢，你在刺儿的话呢真是扎到人。我们换一种方式，比如说用幽默的方式，或者是平心静气的去讲，用刺的结果呢不但扎到对方，你可能那个刺呢就回来扎到你。所以我觉得应该把那个态度缓和下。
对，看不惯的事情呢大家可以慢慢商量，特别是已经不能挽回的事情，就不要用那种贬低的手段去批评对方啊。我记得就有家里面的丈夫，他对自己妻子整天买这种化妆品啊、衣服啊，心里面就很不爽，表现的方式就是贬低他的妻子，而不是说心平气和的跟他商量。举个例子说，今天他的妻子买了一件衣服回去，他看到他妻子买衣服以后，他就说，哎，你都多大的人了，那算不错的了。他就说，你都多大的人了，你什么样的情况你自己不知道吗？买这衣服穿得好看吗？
胖吗？
对啊，
衰老
啊，这种方式我觉得是很难让别人能接受的。
无论是婚姻的关系，朋友的关系也好，要追求一个加分的沟通，不要追求一种扣分的沟通。
其实我觉得那个批评本身呢是中性的，
对，
就是说如果对方错了，我就是用一种指责讲到对方的一些问题，但如果你用负面的来讲，那就是很消极的去指责对方的时候呢，带来的结果是很可怕。正面的心态讲出来的时候呢，你发现是不同的。
批评也许动机是中性的，因为你出于爱的缘故，你希望改变，你希望让对方能够改善，但很多时候呢，是我个人觉得我出于是爱，对方感受到不是爱，对方感受到是负面的情绪，负面的攻击。
这个时候就问题不但没有解决，两个人的感情就越来越冷淡。
我也听过一位台湾的艺人，女艺人来的，她跟记者分享一下跟老公之间的相处是怎样的。她说男人是比女人强势的，所以男人千万不要让女人有一种委屈的心情，无论是对还是错，男人一定要先道歉。无论你是对还是错啊，这个是关键。 关键。
嗯，
我个人来说，我作为女性，我是有保留的。
嗯，
我不要期望我的另一半他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就说对不起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这句话是很刺耳的。某个程度是因为你没有思考过，你就说你错了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你错在哪里呢？你是知道吗？
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，让苏小燕、阿牛、杨天成为你解释婚姻的奥秘。
伤不起，真的伤不起。
我觉得你的要求已经非常非常高了。
对呀，
高吗？
因为对于男人来说，你知道我认识的弟兄们好像我都没有见过他们说我错了。当然我也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了，但是我很熟很熟的里面几乎没有主动说我错了的。
那如果真的错，
男人
不了了之吗？
不会，
男人不会直接讲说。
对对，他可能用其他的方式，比如说在家里面原本不会干家务的，他表现得特别殷勤，比如说他很少给妻子买礼物的，只有在一些纪念日才买，这个他会买一些东西了。
嗯，
就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错了。因为特别是中国的男人其实是比较内敛的。
对，比如说啊，我端着一碗这个热汤，这个碗打碎了，不会说是我错了，这个太烫了。
对，
是这样子的，合理化。
用一种，对，合理化，通常呢是按面子的。刚才小燕讲说男人是比女人强，但是我反过来觉得有的时候女人呢反而比男人更强。
嗯，为什么呢？
看性格了。
对，有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个沟通来讲呢，
嗯，
这个女性的语言的能力啊是比男性要高很多的。但如果你真吵起来的时候，你发现男人是吵不过女人的。
对，以前有一句话叫三个女人等于一千只鸭子，就是如果三个女人在一起聊天说话的话，那这个声音简直是你听不到别的了，全都是他们的声音。
所以你们二位觉得我的声音一定能够盖过你们的吧？
没有，你没有一千只鸭子，差不多几千只。
作为女性，真的希望对方正面的处理问题。
嗯，
不要有理的时候就讲话大声，
嗯，
理亏的时候就掉头走，不了了之，又用一些行为来弥补。我是真的希望听到对不起这三个字，
嗯，
最起码让我感受到你是真心的悔改。
这也是沟通的问题。刚才讲了，你让男人讲对不起是非常难的，怎么样在这个当中用一些技巧让男人真正去跟你讲，对，认识错。
什么技巧，请教一下。
所以这个是一个沟通的问题了。男人要不然就是讲 sorry， 那 sorry 了，就这样了，
已经很不错了。
对，已经
很不错嘛。但是我
不
太满意他刚刚那个语气哦。
对，男人呢，你发现是你强，我比你更强。
嗯，
但如果你软下来的话呢，他自然也软下来。
吃软不吃硬是吧？
但是你不觉得这个道歉的能力跟本身的性格是紧紧的连住的？
但是你发现男人所有的性格都是这样的。
是吗？任何一个性格的男人都不愿意讲对不起吗？
嗯，我觉得应该是。
你让他讲可以的，问题是你要把他软下来的时候跟他慢慢讲。
所以我就说我请教一下，我怎么样让他软化下来呢？
批评的时候，刚才我们说到是不是一个建设性的，如果你是就事论事，指出一个他犯的错误，慢声细语的跟他讲，这个的话比你用那种训斥的语言跟他说的话效果是不一样的。
所以作为女人不要大吵大闹的去批评你的男人，
嗯，
很温柔的声音说你刚刚做的不太好，
不要那么直接了，你可以用反问的方式。
嗯，
对吧？或者是你给他一定的思考空间，举个例子说你现在在厨房炒菜，希望他来帮你扒个蒜呐，或者是洗个黄瓜呀等等之类的，他不干，对吧？
嗯，
然后你又很生气，把菜做完以后往桌子上一扔，就是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对吧？
嗯，
然后你可以回头再来问他，你说如果是你忙的时候，比如说你在电脑上写文档的时候，你需要我这边帮你找一本书，那你可能会告诉我麻烦你帮我找一本书，那我同样需要你帮助，下一次你可不可以帮助我。这种时候那男人可能就会去想一想，
你听得比较舒服一点。
对啊对啊，
等于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来去跟对方沟通，
自己也有主动权啊，对不对？
嗯，
就是说我可以退我也可以进，如果对方说我没想到啊， 那你又会说，那你下次让我帮忙的时候，你又可以想一想，对吧？那这样的话，我觉得双方的沟通的空间大了，很多事情就容易了。
反过来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啊，对方来批评我的时候，我怎么样去回应对方的批评？无论男的或者女的来讲呢，对方的批评的时候，我们先堵一堵墙，不是我的错，找一个原因，用其他的方式把它挡回去。所以我觉得，当对方批评的时候，无论是对也好，错也好呢，先有一个去接受他讲的呢，无论是错还是对呢，来思想一下原因是什么，为什么他这样讲我。
让这个人啊接受批评是比较难的，因为这意味着他自己要否定自己。当他觉得我真的错了的时候，你要给他留一定的空间，他才会去思想。那如果这个话语是刷给他，让他马上有一个认错的反应，我觉得是非常难。下意识大家都是希望把他挡回去啊，这不是我的错啊，或者说我有其他原因的。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要给他一定的空间。如果是别人指责我错的话，我真的也会想一想到底错在哪，或者说我到底错了没错。如果不给我空间的话，不给我思考的时间的话，那我很可能的自然反应就是我没错。
听到批评，第一个感觉就是别人否定你，
对，
有种示弱的感觉，有种你站在弱的一方。但想想批评你的那个人是谁，他是你最亲密的人，你为什么那么担心在他面前暴露出你软弱的一面呢？如果真的有错不怕承认，因为他不是外人，他不是陌生人，他不是一个跟你没有关系的人，他是你最亲密的伴侣，没有什么话是不能说的。
而且我觉得如果我们感觉对方批评的那个话语它本身是有问题的，对方是瞎说的话，其实自己可以冷静的去想一想，然后呢跟他一个积极的沟通，这样的话就双方的沟通就会比较良性。
受到批评的时候理性分析，发现原来真的是自己错的话，不要怕讲对不起这三个字。但如果你真的像刚刚两位男人说，任何一种性格的男人都不愿意讲对不起，那你最起码让他感受到真心的悔改。
Baby, I'm sorry, I'm sorry.
现在收听的是《恩典与真理》，让苏小燕、阿牛、杨天成为你解释婚姻的奥秘。
想对你说声对不起。
批评很容易，但是以一个积极的态度批评人呢，我觉得是不容易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《是你的爱》。
到单纯渴慕的心肠，你说用坚定来迎接盼望，像你对我一样，就算世界变了，我还是
我在爱心中传递，你在信心里接受，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、喜乐、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。
近几个星期，每晚接近凌晨的时候，楼上邻居的关门声总是准时的突然响起。某个晚上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准备要上楼去理论理论，但是太太劝我说，你正在气头上，贸然上去只会伤了和气啊。于是我们就决定请社区管理员帮忙传达一下。听了投诉之后，管理员叹口气说，哎，那户人家在半年前爸爸出车祸去世了，妈妈最近又生了重病，我猜呀，关门的应该是那个孩子了，想来也是蛮可怜的。好了，我会去了解一下，就请多宽容一下吧。听了这番话，我们决定再忍一忍，但过了好几天，关门声依然如故。某个周日早上，我忍不住上楼去按了门铃，男孩子一开门看见我，表情显得有些惶恐，我就善意地表示我是楼下的邻居，只是想来关心一下。在谈话中才知道，原来男孩子白天要上课，晚上要打工，筹措医药费。提到关门声音的时候，男孩子立刻羞愧地说，这些日子吵了你们了，真是对不起啊。他停顿了一会儿，才发抖地说道，其实那关门声是我故意的，因为妈妈的身体越来越虚弱，没法说话，听觉也一天不如一天了，我大声的关门是想让她知道我回来了，她才能放心睡下去的。男孩子哽咽的表白，句句震慑了我的心，知道他年纪轻轻就承受这些状况，我赶紧表达谅解之意。从那天以后， 每当听到深夜关门的声音，我就会想起男孩子的心情，也放下一份担心，知道男孩子安全地回家了。
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理解。在天经以弗所书四章二节这样说，凡是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彼此宽容。
批评之前呢，我们要理解，如果你能理解对方的话，你才有合理的批评。
刚刚在前部分我说了一点改善批评的方式，现在我再补充第二点，也是跟刚刚听的环节是有关联的，也是讲到理解。我们一定要设身处地的替人着想，比方说假设哈，我想批评杨天成你，但是在你说之前麻烦你缓一缓，想一想对方可能他已经知道自己出现状况了，可能他早已经自我审视，早已经自我检讨了，不需要再有一个人再一次的去指责，对不对？
但是你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自己思考
对，所以要观察了，所以不要急着去说批评。你以为对方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，其实不是，他很清楚，他比任何人更加的清楚，所以一定要缓一缓，先观察。
那你怎么能知道这个适合的时候讲这些话呢？
当你发现他做的事情跟以前不一样，好像有点改变，向好的方向去改变，你就知道他可能已经发现自己错在哪里了。
对，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理解也是非常的重要。你理解对方现在的心情，当对方稍微有缓解一点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有正确的一些方式来去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。我觉得其实说来简单也不简单，关键是怎么样去认识对方，体谅对方，特别是夫妻之间，我们能够理解对方，我们才能够真正建立彼此之间的好的关系。好了，我们最后看一节经文，斋布尔箴言书25章11节。
一句话说的合宜，就像金苹果镶在银器上，智慧人的责备在听从的人耳中，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饰物。
一句合宜的话就能造就一个人，一个有智慧的言语，哪怕是一个责备，都让人听了很舒服。这就是一个语言的艺术，这就是彼此沟通的艺术。那无论是我们在夫妻之间，或者同事之间，或者朋友之间，有没有真正的去理解对方呢？然后说一句造就人的话，说一句祝福人的话，有智慧的去指责别人，批评别人的时候，让对方又开心又喜乐，这才是一个真正美好的沟通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道斯蒂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